聆听时讯的声音，关注我们的世界。今天是2017年12月15号，星期五，欢迎一起走进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我是邹家伟，
我是周一梦。首先，一起来关注内容提要：
俄罗斯大选将近，联邦安全局挫败新年恐袭图谋；
李克强，更大激发市场活力，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特朗普签署7000亿美元国防授权案；
小米全面接管迅雷董事会；
应对劳动力不足，日本羽田机场将派机器人上岗；
传小米明年3月发布7和7 Plus， 搭载骁龙845处理器。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法国媒体《欧洲时报》12月13号报道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国家反恐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博尔特尼克夫于当地时间12月12号表示，俄联邦安全局破获一起准备于新年和选举期间在莫斯科地区实施的恐怖袭击，涉事团伙成员来自中亚。据报道，12号，博尔特尼科夫在国家反恐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联邦安全局11号在莫斯科地区执行一次特别行动，抓获了一个准备于新年和2018年总统选举期间实施恐怖袭击的团伙，其成员来自中亚，其中包括自杀式爆弹袭击者，缴获自制爆弹装置、枪支和弹药，捣毁了一个制造恐袭器材的实验室。博尔特尼克夫表示，获取的消息分析结果显示，国际恐怖组织的头目仍旧企图在俄罗斯各个地区建立恐怖活动的资源地。他补充说，圣彼得堡和汉特曼西自治区发生的恐袭阻止61起在策划阶段恐怖主义的犯罪，包括18起曾计划在人流密集地方的一些极其重要设施内制造的恐袭，以及制止了56个隐秘社恐团伙的活动等，这些都可以证明这一趋势。
新华社北京12月12号电，12月11号至1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省长王晓东陪同下，在武汉考察，并主持召开全国自贸试验区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活力，顺应人民愿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李克强来到湖北自贸试验区武汉片区政务中心，对这里推行企业群众办事、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的做法表示肯定。听到通过下载 APP 软件，手机上就可以办理工商、税务、社保等事项，李克强询问围拢的群众是否下载了软件，办事是否更方便。他叮嘱工作人员，要把自己当作办事企业和群众换位思考，针对办事中的难点、堵点，加大改革力度，更多运用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打造更好营商环境。
新华社华盛顿12月12号电，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签署总额约7000亿美元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案。特朗普在签署仪式上表示，这一法案将提升美军现代化水平，提供所需战斗装备，加速提升美国军力。这一国防授权案11月在美国国会协商通过，这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国会通过的金额最高的国防授权案。根据该法案，2018财年美国国防支出总额约7000亿美元，其中约6340亿美元用于国防部军购、军饷等基本开支，约660亿美元用于海外作战任务。该法案还要求扩大美军规模、升级作战装备等。不过，新国防授权案使美国军费开支超过了上个财年的6190亿美元，也突破了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规定的自动减持开支上限。在未知全面拨款前，国会需设法解除这一限制。特朗普12号还提到近期在纽约发生的2起恐怖袭击事件，并借此强调了新国防授权案的重要性。
北京商报12月13号报道，内讧结束后一周，迅雷于12月12号。宣布原董事长邹盛龙因家庭原因卸任，由小米联合创始人王川接任董事长。这意味着迅雷投资方团队全面接管迅雷管理层。业界甚至认为，此次迅雷董事调整源于内讧， 迅雷管理层全面转为投资方主导，将避免未来再发生转型分歧。据了解，王川曾主导小米旗下多项关键业务，担任小米高级副总裁。自2014年3月后，小米一直担任迅雷董事。包括邹胜龙在内的迅雷董事会成员一致认为，王川具备顶级互联网公司管理经验和业务能力，并深入参与了近年来迅雷业务转型规划和推进，是带领迅雷开启全新发展并重回一线互联网阵地的最合适人选。同时，迅雷还表示，迅雷 CEO 陈磊将与王川密切合作，联手推动迅雷未来在共享计算和区块链方面的创新发展。目前，迅雷共享计算业务已经连续实现9个季度的增长，并成为迅雷主力营收板块。
据日本时报12月13号报道，2020年当来观看东京奥运会的游客抵达日本羽田机场时，将会有四散分布的机器人助手来为他们提供帮助。12号，一名日本官员在为7名新亮相羽田机场的机器人揭幕时做出上述表示，在展出的7台机器人中，还有一台毛茸茸的猫吉祥物机器人，可以同时用4种不同语言进行同声翻译。游客们会对着一个毛茸茸的麦克风说话，而翻译会立即出现在屏幕上。这台小型的白色人形机器人会主动接近客人，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这个光滑的白色机器人可以通过它的人工智能系统与游客交谈，并给出指示。另外一台机器人则能帮助旅客运送行李物品。机器人的推出也正值日本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努力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之际。在东京举办2020年奥运会的时候，羽田机场将会面临国外游客数量急剧增加的问题，他们希望机器人能弥补员工短缺的不足。从1月9号起，机器人将在羽田机场接受为期1个月的试运行。
环球网科技12月13号综合报道，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曾透露，新一代小米旗舰机将搭载骁龙845处理器，不知他指的是不是小米7和7 Plus。 据外媒12月12号报道，有消息称，小米7和7 Plus 将于明年3月份发布，搭载骁龙845处理器，分别配置5.65英寸和6.01英寸的显示屏，两款均采用18:9显示屏和全屏设计。小米7的电池预计容量为3200毫安，小米7 Plus 的电池容量预计为3500毫安。两款手机都会使用玻璃加金属设计，额外附加无线充电功能。售价方面可能为2999元起。小米目前有2大旗舰战略产品，分别是米和 Mix 系列。小米在印度发展整体局势十分可观，但也并没有掌握旗舰市场。在印度终端旗舰机市场，与小米抗衡的公司主要有一加、摩托罗拉和华为。
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社会热点。国产 ARJ21 飞机直飞首条国内支线航线。新华社成都12月13号电，12月13号13时许，成都航空一架 ARJ21 飞机平稳降落在江西省上饶市三清山机场。成都至上饶航线的开通，标志着 ARJ21 国产飞机正式直飞首条国内支线航线。记者从成都航空有限公司获悉，13号首次直飞由成都航空副总经理、 ARJ21 飞机全球首位飞行教员张放带队直飞。该航线每周三、周四、周六直飞。 ARJ21 正式直飞国内支线航线，对国产飞机的商业应用具有重大意义。作为我国首次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涡扇喷气支线客机， ARJ21 飞机可载客78到90座，航程2225到3700公里，能满足开通或加强中小城市点到点的直线航班需求，以及中小城市通过枢纽机场中转的输送航班需求。
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温州今日10到13摄氏度，小雨。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校园方面的新闻。宁波大学阳明学院来我学区调研考察。2017年12月10号上午，宁波大学阳明学院14位师生来我学区参观调研。 与超豪学区师生就学生干部培养、学生日常事务管理以及公寓文化思想建设等工作进行调研交流。宁波大学阳明学院一行参观了学生事务大厅、爱心无偿超市、三道书屋、楼栋小家、盆贝辅导室等共享空间和服务平台。座谈会上，超豪学区党委副书记李祖祥向阳明学院师生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详细介绍了学区制建设的具体情况。学区各学生组织分别介绍了各自的特色活动。宁波大学阳明学院团委副书记黄荣同学介绍了阳明学院特色工作，随后双方师生就感兴趣的工作展开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我校各单位纷纷举行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天空阴沉，晦暗不明，国旗却格外鲜艳。十二月十三号上午，我校学生处组织开展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国旗下，所有师生低头默哀，缅怀八十年前不幸遇难的300,000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师生们一起诵读南京大屠杀祭文，祭文字字沉痛，如刀瓦心，悼念300,000逝去的冤魂。时隔80年的历史没有被埋上灰尘，我们选择忘记仇恨，但不遗忘耻辱。祭文虽短，却足以表达哀伤之感；历史虽长，却不足以治愈国人之伤。参与活动的师生表示，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凝聚力量，奋力拼搏。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温州今日10到13摄氏度，小雨。水形物语大小谎言领跑美国金球奖提名。新华社洛杉矶12月11号电影综述。水形物语和大小谎言领跑美国金球奖影视剧提名。第75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提名名单11号在洛杉矶好莱坞贝弗利山希尔顿酒店公布。奇幻剧情片《水形物语》和电视剧集《大小谎言》成为最大赢家，分别以7项和6项提名领跑电影和电视剧奖项。在这份由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投票产生的名单中，《水形物语》获得剧情类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剧本和最佳原创配乐7个奖项的提名。蔡依林自曝太紧张，导致金马奖演唱失误。蔡依林12号出席某公益影片首播记者会，先前在金马奖演唱《甜蜜蜜》，她坦言当时太紧张导致呼吸乱掉，自己需要检讨，还笑说要重新唱一次。我觉得我可以练得更好，我要做舞曲版，可以思考看看。被问今年跨年如何过，蔡依林笑说：“不知道耶，还在规划。”蔡依林先前在金马奖上演唱《甜蜜蜜》，被网友批评走音。她12号被问此事说：“我觉得一方面是紧张，呼吸会乱掉，这个部分是我需要检讨的。”透露之后要找个场合重唱《甜蜜蜜》。
今天的新闻，戴新亮编辑，导播陈旭莹，我是邹家伟，
我是周一梦。
本期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